32生命游戏开始，你永远不会输。信雄打开电脑，看到向东也在线上，立刻丢讯息问候：“你好吗？”然后是一朵大大的红玫瑰。向东轻快地回复：“很好啊，你呢？还在玩线上游戏吗？”信雄说：“好久没玩了，自从你跟我说瘾头上来的时候，可以试试自我安抚的方法。我发现10次里面，我可以有5次放下要玩的念头，而去关照自己当时无聊或自我价值低落的负面感觉。如果还是玩了，我也就随他去，什么时候想停就停。”然后呢？向东关心地问。然后想玩的次数就愈来愈少啦。你的烟瘾呢？信雄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早就没了。当你愿意去面对自己内在的情绪时，就不会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掩盖这些感觉了。向东感慨地说：“真希望我早点学会这个就好。不知道现在我的肺有多黑了。”没事啦，信雄安慰他：“你还年轻嘛。”又送了一个大大的香吻给他。向东突然问：“你觉得图特老师说的生命游戏怎么样？”乍听之下我是有些反感，不过后来就像他说的，你能有什么损失，我就听下去了。越听还越有感觉，因为之前在我人生最低潮最痛苦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生没有必要过得这么苦，一定还有别的方法来度过我们的人生的。现在终于找到了答案。向东说：“是啊，以前我很悲情，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因为我的幸福都操在别人手上，自己毫无能力选择。现在让我看到一丝曙光，觉得好像真的可以收回自己的力量，来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信雄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我离婚了，刚去签字，把孩子的监护权给他妈了。”信雄加上一个嚎啕大哭小人的表情符号。向东心里想，这个人说到这种事还是这么不正经，不过嘴上还是安慰他：“哦，那你一定很难过，我为你感到抱歉。”信雄听了一会儿说：“还好啦，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相信图特老师的下一堂课一定对我很有帮助。”是啊，真的很期待如何从彩蛋，也就是人生问题当中赎回我们的力量。下次见咯。两人互道晚安。独特的课一路上下来，每堂课的气氛都不一样，今天教室里就是充满期待的紧张气氛，不知道图特又要石破天惊地揭露一些什么秘密了。可是一上课就先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澳洲的麦克在图特一踏进教室就问：“图特老师，请问一下，如果我达到你说的游戏的最终目的，知道自己是谁了，那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图特看看麦克，决定不先保留了。我之所以还没有提到这个，是因为那是一个以你们现在的意识层次来说会很难理解的境界。那个境界有点像中国的孔老夫子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你们可以随意发挥自己的创意和专长，在这个二元对立的物质世界随意挥洒，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有点像最近你们地球上很流行的说法心想事成。全班听了鸦雀无声，大家都很难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图特笑笑：“你们可以试想看看，当你勇敢面对人生的彩蛋，从诸多彩蛋当中收回你原先埋藏的力量和天赋，那么你就变得非常有力量，这个物质世界的限制对你而言就不是个问题了。只要你想得出来，你想要的都会显化出来，因为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源头，汲取了它无限强大的力量，那真是一个随心所欲随便你玩的境界啊。”向东举手：“那么图特老师，依你的说法，我们大部分地球人在有生之年都没有能够到达游戏的终点就已经阵亡了，不是吗？有些人甚至连下半场都还没碰到边呢， 他们依然抱持着受害者心态，无法看到彩蛋里面的礼物。独特笑笑指着信雄说，他很爱玩线上游戏，你可以问问他，他打到最后一关之前要阵亡多少次，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一次 game over 而已，难度越高越有挑战性，也就越好玩，对你们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看到信雄一直点头，图特又补充说，而且这是一个你们永远不会输的游戏，因为它的目的就是娱乐，不是悲情，不是受苦，你们有绝对的自主权决定要不要再回来玩。但是显然大家都乐在其中，因为你看地球上人口越来越多了。图特又笑了，不过显然大家还是没有完全被说服。看着大家脸上的表情，图特也理解地说，我跟你们说过，第三阶段不是人人可以上的，第二阶段我们有将近30人，现在只剩下20个人不到，而你们又是我们在地球上精挑细选出来的，所以这个观念能为多少地球人所接受，我们并没有过度乐观。呵呵，图特想想都觉得蛮好玩的，没有关系，能接受的就用这个规则去看人生，去体会人生，去创造人生，不能接受的就还是用你们的老方法过生活。现在你们学会了观察自己的思想，并且会用自我安抚的方法对治情绪，这样也可以解决你人生痛苦的 50% 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吧？图特问，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可以了。